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38页第四行开始，第38页第四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遍。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性广大供，敬畏来接无疲厌，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究竟清净普贤道，敬畏来接常修习。刚才念的这两首颂，这个四句算是一首，念的八句呢说是两首。这两首颂啊，是讲的是供养愿，供养就是供养诸佛啊。那么什么叫供养呢？就是里边呢，等一会讲的内容就知道了。这个关于供养的，就有很多的功德，以及怎么样的供养，在这首颂里边呢，我们有很详细的讲。这个愿常面见诸如来呀、啊，这是这一句就是愿意。普贤菩萨讲啊，发这个愿呢、啊，愿是常呢，就是是永久的、永恒的，永恒的就能够见得到，见到诸如来。一切的佛，如来就是佛的这个名号一种。那么极度佛子众围绕，这个佛，任何一尊佛都是要说法度化众生的。那么诸佛子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佛的弟子，在那大众啊围绕着佛。那么于彼皆性广大供，这个呢，这一句是总的，就是就供养来讲，这句话是总说。于彼啊，对于一切的如来一切的这个诸佛子都呢兴广大供，兴就是这个兴起来的意思啊，就是办，就是办理的意思啊，办理的广大的供，就是供，就是供养。这个广大供到什么时候呢？敬未来劫无疲厌呢，未来劫的结束，那个一个大劫的时间，我们在前面讲的很多了，没办法计算的啊，这是未来劫。那么无疲厌呢，一直没有疲劳厌足的时候啊，就是这一首这么讲。后面那一首呢是讲到啊怎么样的这个长久的时间怎么做，我们先讲前面这个四句。这个供养呢，就是拿种种的这个包括这个物品还有这个说的这个法很多了这个是提供出来。养是什么呢？是读养啊，养是对上对在上的啊，这个就叫做供养。比如说这个儿女对于父母提供这个物品 或者种种的这个东西都叫做供养啊，甚至于拿自己的这个给父母服务啊，做事情都叫做供养。那么我们众生学佛对于佛叫做供养，比如道场里边我们对佛供的这个花啦啊，这个分的这个香啦，这是有香化供养。那么这个供养为什么呢？供养是普通讲啊，是供养就等于啊，你有供养就有一种这个很多的这个福报，福就是我们一般众生都是希望有福啦。这个福不是偶然来的啊，必须得有因才有果了。我们对于佛这样供养的话，当然就有福报。那么这个福报呢，就是在佛法里边讲呢，叫做一个比喻啊，叫做福田，种福田呢。什么叫种福田呢？就好像农人种田，他把这个种子啊在田里面种下去，将来就有收获的。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供养，那么这就是等于种福田了。种福田的时候啊，可是这里讲的广大供啊，不是普通的福田呢。种福田有很多种的，那么一般讲呢有四种啊，所以凡是做这个慈善的事情啊，都你做善事必然有的福报啊，这是一定的了。那么做慈善的事情呢，有四大种类。第一种呢叫做这个，这叫种福田呢啊。第一种种福田呢，就是去田，去是六趣啊，你去向啊哪里，这个六道叫做六趣啊。这个去田是指的什么呢？去田指的是那个畜生道，畜生道啊，那个当畜生很可怜呢、啊。我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人权，畜生哪有什么人权呢？现在尽管很多人呢爱护小动物、宠物，当他不爱护的时候就把它放走了。那个小动物狗这一类的话，就是那就很苦了。比如说现在在台北也好，各地也好，叫抓野狗，抓野狗抓到之后就那怎么处理，那就很苦了。那么但是现在啊，在北部也好，中部也好，他有个慈善人，这也是佛家的。他专门呢成立一个组织，这个凡是这个流浪的野狗啊，统统把它收着去。他在一个地方啊，请一个人在那里啊，专门喂他吃东西，也放着这个念佛的录音带让他听一听。这就是种的这个去田，对于这个畜生道啊，让他这个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啦，种种对他有一种这个救济，这个、等于是一个福田，种福田的。这个福田是种在畜生道上面的。那么第二种呢叫苦田，苦就是那些贫苦的人，对于那些贫苦的人呢，他缺乏的很多啊，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呢要发起什么饥饿三十啊，那就是专门是救济国外的那些贫穷的那些人，连饭都没得吃的。那么像这一类的呀，就叫苦田呢 还有那一种恩田。恩田就是对于我们有恩德的人，那么凡是社会上对于我们有任何有一种恩德，那么都要报答的。古时候大家知道韩信在少年贫穷的时候， 没有饭吃，那个河边那个有一个妇女啊，在河边这个洗沙了，洗了个织布，洗了个布沙这一类的，送他一碗饭跟他吃。到韩信这个发达的时候啊，他就要想尽办法找到原来地方，还要报答这个那叫漂母啊，在河里边漂布洗布啊，报这个漂母，这就是恩天。那么我们一个人生呢，受恩最重的是谁呀？受恩最重的就是父母啊，所以这个要报答父母啊，这就是报恩的恩天。那么再一种呢，就是德天，德就是啊修养这个道德的。我们不说人人都有这个德，可是我们这个德了，没有这个老师给我们教导的话，我们这个德啊，发不出来功用。所以儒家的这个大学里面讲，再明明德了，这个明德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有的。可是你这个本有的明德现在没有发出来这个光明，没发出光的作用，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呢，都是各种的这个贪这个贪求那个，心里迷惑颠倒，什么都不懂啊，就把自己本有的东西遮蔽起来了。教育什么呢？尤其大学的教育啊，大学教育不是现在人所讲啊，上大学你学什么哪一门学，那都是一种这个世间的一种这个很粗浅的那种教育啊。真正的这古时候大学教育是启发你的本有的智慧，本有的明德了，这大学之道，儒家讲的，再明明德，把你明德把它发明出来。那么儒家的这个是这样，佛法怎么样呢？佛法更是如此。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你叫我们明心见性，把我们本性，我们这个明德能够发出来。那么发出来，我们就是说这个本性上面是万德万能啊，一切这个德一切的能力完全具备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后边这一个天呢叫德天。德天是什么呢？凡是教导我们，让我们开发自己的这个本有智慧的，让我们能够成圣人成佛的，这就是德天呢。他能叫我们现在报答他，这叫德天呢。这个四大种啊，就是有供养，我们供养佛属于种这个道德的这个德天的，其余的前面那几种当然都非常重要，尤其是种父母天啊，父母的报恩天。那么救济那些畜生，救济贫困，这个都非常重要啊。但是选择起来的话，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供养佛，报答这个德啊，这个对于我们有恩德的这个田呢，是至高无上的。为什么呢？你能够供养这个德田，跟世间任何的学问不同的在哪里？世间任何学问对于我们呢，只能够帮助我们增加一些这个世间的这些财富名利了再说是讲什么一个给你一种这种权利一种权位如此而已。它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个人生的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大问题，他没办法解决。所以必须有佛法，佛说的这个法出来，我们照这个法来学的话，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想想看，哪一个恩德比这个大啊？所以这个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这个广大供啊，这个供养种福物种福田呢，有这个几种，这是一句总的意思。分开来讲，这个广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怎么样才是广大了？祖师的注解他是这样，就这个广大的形象来讲，形就是一种行为，相呢，你这种行为就有一种这个相啊，我们就是佛法讲是着相，但是有行为一定是有相的。这个形象上面呢有三种这个大表示这个大的意思啊，是我们供养啊，究竟怎么供养法子呢？我们就拿这个香花去供养，供养你要懂得这供养的一个这个道理呀、啊。不懂道理的话，那就是一朵花啊，那烧一支香，这就行了。懂得这个道理了，就不得了了。所以要专门看我们心如何。第一个作用，你在供养的话要发心，发心你这个心呢是广大无边的，你提出任何一个东西来供养佛的时候啊，那就是你在你的心里说，你这个甚至一朵花，不仅仅只是一朵花，也不仅仅是供养这一尊佛，那么就说这个这一朵花代表是无穷无尽的这些花，供养的佛就是无穷无尽的这个诸佛，这个才是心大了，发心要大。是讲的这个供品，是供养的这个物品，供养的物品，你无论拿什么样的物品，这个是在乎个人了，在乎个人有多少这个经济能力啊，你就怎么样供，没有经济能力的话什么都可以啊。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我说个比喻话，中国这个这个诗经里边讲祭祀啊，祭祀的时候啊，那当时那个大皇帝诸侯的国君那个祭祀，那贡品多么贵，多贵重啊。但是你怎么呢，没有钱的普通人呢，你就是在这个地里边呢，在野外呀、采一点的是这个这是野草回来啊、野菜回来，那么拿这个去供养也可以啊，用一杯这个水供养也行啊。所以这个他这个随便任何一个物质，就看你呀、这个对于这个物品供养的对方，你跟他对他诚心不诚心啊，恭敬不恭敬。这个物品只是代表一种这个表示自己的这个心意而已啊。那么这个佛家也是这样，佛法你无论用这个再贵重的物品也好，最很少数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物品也好，只要你心里知道这个供品这个道理的话，它表示你的这个恭敬呢啊，那你这个供品呢，也就是无量无穷的，无穷无尽的，那也是大的不得了。所以普贤菩萨讲这个供养，这个财供养也好，什么供养也好，都是不说的，一说都是这个无尽的。这个无尽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不懂这个意思，我们说无尽的那些财物你到哪里去办呢？办不到又起烦恼了，那就是那里修复不是你就没有修得好啊。意思懂得这个时候，你任何一个都是在你一提出来一供养，这个都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个是呢，供品在这里讲是供具，
具是工具，工具啊，那么在普贤这个院里边也是不是普通的，也是大，非常大。
刚才讲了种福田了，种福田呢分别有四种啊，大概讲有四种啊，四种供佛，你是这个种的这个德田，德田有多么大呢？普通你在世间这个田地啊，田都有一个界限的啊，这是你的田，这是他的田，各有各的。可是这个田呢，无限的啊，没有止境的，没有境界的。这就是有供养佛，他为什么没有境界呢？你供养佛，这个说个比喻啊，你所得的啊，其实是世间的那种这个。那种那个有限度的福报啊，你供养佛，你是得到佛法，开发智慧，智慧是无穷尽的，就所以这个福报也是无穷尽的，所以这个福田也是无限制的，就是这个的福田呢，也是不是平常的福田。但是就这个形象方面有三种，这个大了，比较大。再呢，后面有三种，就这个德与能力这一方面，德是道德，能是这个功能，那么这个就这个德能这一方面呢，也有三种，
相比
深入一层了，福是福，德是德了。比如说这个梁武帝啊，问这个达摩祖师，他说我啊，这个造这么多的福寺，这个做了这么多的善事情，有多少功德呢？达摩祖师说啊，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呢？功德与福啊是两回事情，福就是福报，功德是就这个出世法来讲的，梁武帝有他的福报，但是要有福报，可不可以转为功德呢？可以的，这就懂得不懂的道理了，不懂道理的话，就是做世间多少善事情啊，你家里钱财很多，你是说把所有的家产都拿出来的话，做善事啊，你还是福报，你不懂道理，还只是一种福报而已。你要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不管怎么做，不管是多是少，都能转化为功德。这个怎么说呢？就必得要懂得心法的，懂得心法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东西财务也好，这种我们把这个说的法也好，当然更是这样了，我们用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人家也好，这个都是啊一种施舍啊，布施啊，布施出去就是把我们这个众生都有一种贪求的心理啊，有日贪求的话，你的本性日是开发不出来了，你日是能够布施出去，供养也是把这东西提供出去啊，你日是这么做的话，日是把我们这个贪求的这个心理啊，吝啬的这个心理，这个把它除掉了，这个除掉的话，所显示出来就是本有的功能，这个智慧，这个就是因着我们这样做的话，就能转变，把我们开发自己内在的这个明德，这就是变成功德了。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呢，你就说我们家里开了好几座银行，我把好几座银行布出去。不是说就希望我们将来得的福报自己享福吧，这个就不行，这就不能转变为功德啊。
所以讲的话，讲那个德能这方面，只看我们的心理啊。心理的话，我们拿任何很小的东西出去，它的意思是在我们除掉我们自己这个一种这个舍弃很难舍的这种心理啊，这就开发自己功德，这就变成功德了。所以就这个德能这方面一种心，这个供养这个大呢，是它包含的功德非常大。普贤菩萨讲那个供养，他是当然他这个理论很深的啊。我们明了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供养出来，我们随便拿一朵花来供养佛，我们就能够把我们这个心呢，本有这个德能够开发出来。所以这个德，这种功德，在别人看只是一种福报，但是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一种转变为功德。这个功德大到什么程度呢？也是无量无边的。德能方面这个大叫做因大，因是因果，因呢你供养就是个因，这个因呢好讲，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供养呢？普通讲这个动机呀，你这个动机在哪里呀？这个供普贤菩萨这个供养这个动机这个因呢非常清净的，纯这个一点这个其他的这个和附带的有什么企图都没有的，纯粹就是供养佛。供养佛就是为着要是得开发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因呢非常清净啊。在祖师注解他说个比喻，清净就像那个虚空啊，虚空的这个万里无云的那个一片那个晴空啊，这片晴空，你说它这个空的本身呢，它就是什么东西它也能够容纳，是好的也好，是不好的也好，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都在这个虚空里面容纳的。那现在我们说是啊，这个天空里面臭氧层被我们人类破坏了，这是不好的。那么还有种种的这个现成的种种那个油，你要下雨没有云不行，有云才有雨，这个好的云也是好的，种种是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统统在这个虚空里面。讲到这个真正的实际的时候啊，这些东西什么呢？真空比喻本性，本性是清净本然的。你任何人为的什么对他都毫无伤害，所以这个因呢，祖师讲这个因大了，就像一片晴空一样啊，你不管是一种这个世间的这些生生灭灭的这个生灭无常的，固然是在这个空里边啦啊，那么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常法，也是由这个本体来显示出来的。所以这个就这个世间法生生灭灭的因果，这也有因果吗？世间的因果啊，也是在这个虚空里边。出世间法也有因果，我们现在学佛，将来得的果呢，正果位了，正果啊，初步的是了生死的这个果，进一步的正了大果成佛了，这就是不生不灭的一个常果了。无常的果常果，拿虚空来讲都在虚空里边，这是比喻啊，你不能说把这虚空当作本性啊，那虚空呢比喻我们本性，我们人的本性啊，众生生死也是在本性里面的，生生灭灭的包含在这里边，不生不灭 生死解决了啊，这个一切都是得的大自由大自在了，还是这个本性。所以常无常的也好，永恒的这个常也好，都是在这个本性之中。所以你发心这个动的因呢，不是别的因，不是求福报的因，而是啊要求了生死、求成佛，这个因，这个因才大，叫因大。啊，那个发心供养这个实践来讲，我们说是对任何事情呢，做实现的，永久的这么做，这叫实大。这意思，这个六种大了，讲过了，后边这一首。愿持诸佛为妙法，普贤菩萨叫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叫众生也这么做的，就发这个愿，持啊就支持住，抓住不要放。诸佛为妙法，诸佛任何一尊佛都有这个微妙这个法啊，妙法，比如说这个妙法莲花经妙，那这个妙到什么程度啊？那个祖师说一个妙字说了90天呢，你可想当然可想而知这个其中的这个好这个道理有多少啊。所以任何一部分都有微妙法，这个学佛的人要发愿，要保持住，不要放弃。光显一切菩提行啊，用这个智慧光啊来显现一切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啊，这个度化众生，上求佛法，下化众生，这一切是这样。究竟清净普贤道，这个你行菩萨道啊，你行什么样的菩萨呢？你像普贤菩萨这种菩萨道，普贤菩萨这种道啊。是清净的究竟的，那么这样的话到什么时候呢？近未来劫常修习，永恒的这么修习。那么方才讲那个那种六种供养，六种大了，六种广大了，我们就把这个八句的意思啊，把它合起来对照一下。那么这个第一句、第二句，愿常面见诸如来，即诸佛子众围绕啊，那就是说这个供养谁呢？你的供养的对象是。一切的佛，一切那所有围绕佛的那些啊佛子，这个对象不得了啊，这是佛福田大，你种这个福田呢，没有任何福田能够比得上，这是第一。第二句，第三句呢，于彼皆行广大功啊，那么这是一方面，这句话是总起来讲的，广大功啊是总说一句。那么这个也就是他的供具啊，供品，这个是广大的。第四句呢，净未来皆无疲厌，你一发现来供养的话，你这个是没有疲厌的时候啊，这就实现这么长久啊，这就发心太大了，这个心最大。第五句，愿持诸佛微妙法。第六句，光显一切菩提行。那么 诸佛这个微妙法就是一切佛法，你学这个一切佛法这个正法，学这个正法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念佛就是微妙法，那是用这个特别的这个正功夫，正行啊，菩提心就是正行啊。那么所以这个第五第六这两句呢，你修这个佛法这个正菩提行啊，微妙法，这所学的功德也是大的无量无边的。你有这个能够这样这个守住这个菩提行啊，刚才我讲是你做任何的功德，你懂得佛法，懂得心法了，你的任何佛福啊福报啊都可以变成功德。怎么道理呢？就是在这两句，你懂得佛的微妙法，你做任何事情呢，你都是根据佛法来讲的来做的，没有其他的这个另外的企图，纯粹为了佛法。你这个行菩萨道就是上求下化，纯纯粹粹来是度化众生，你这个就是所包含的功德了，就是无量无边的了。那么第七句呢，就是这个因大究竟清净普贤道，你这个出发点动机学就是学普贤菩萨这个大愿呢，你这个因哪一个因能够比得上你这样的因呢？所以这个因大今未来劫呢常休息，那就时间呢在时这方面大，所以这个八句啊用这个六种这个广大呢全部包含进了。这个愿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我于一切诸有中所有福智恒无尽定慧方便及解脱活诸无尽功德藏，一尘中有尘数他，一刹有难思佛，一佛土众会中我见恒严菩提行。利益什么呢？得与众生有利有益处。你行菩萨道为的就是要利益众生啊。那么这两首颂啊就讲这个。普贤菩萨他叫众生呢要行菩萨道，要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了。你利益众生并不是在家里坐着不动，那利益什么了？你用身体用言语用这心理在意思，那就是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了。用身口意三业永久的就是这个想到众生怎么样，这个对于众生做的事情对于众生有利益啊。所以这个呢叫做你做了这个用身口意三业做有利于众生的事业的话，这是因，有因必有果，不会空着的啊。所以也叫做三业不空啊，三业不会落空的呀。你动了这个做了这个功德必然有得到的这个果啊。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的文字先看一看，我于一切诸有中啊，普贤菩萨讲啊，我呢在一切的诸有中，有是什么呢？有是叫这个佛法讲的三界九地呀、啊，三界，欲界是一地，欲界是个欲界天，欲界六层天。包括我们这个下边这个人间呢，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欲界呀、啊，是一 一个地一出啊，这叫一有。那么上面呢，这个色界有四处啊，就是无色界有四处，就是三界九处，也就三界九地啊。三界九地也叫做九有，诸有就是叫三界九有啊，整个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不管是在那么这个九有，我们人家很痛苦了，就是天上高到这个无色界那个最高的天，它还是在这个六道之内啊，都是有痛苦的。那么再加一切不知我们这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每一尊佛都有一个大千世界，那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叫一切诸有种。你看看这个愿大不大？他说：“我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很无尽呐、啊。我对话对于这么多众生来度化他，那当然所修的福，这个智慧，愿意呢，永恒的没有穷尽，定会方便及解脱啊。那么修的是定，修的是。”开智慧，再呢用种种的方便啊，来能够得解脱啊。你修定修慧没有方便是不行的。活住无尽功德场，你所得的果怎么呢？上面三句是因，下面你这个得的是活到诸无尽功德场，这个功德。功德的宝藏了，无穷无尽的，这是挣了这个大果，挣了福果了。一尘中有尘数刹，一微尘之中啊，一粒微尘，我眼都看不见那个微尘，那个微尘中有尘数刹了，一个刹就是一个佛刹，一尊佛的三千大千世界。它有微尘刹，有那么多的佛刹，一个尘中有那么多刹了，这个意思各位想一想，哪有这回事情呢？华严经就是讲这个事理圆融，事事无碍，讲无碍的境界。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到那种境界，我们的不可思议啊，你想都想不通啊。为什么想不通啊？我们反复的被这一个空间一个时间这两种观念把我们限制住了，我们智慧开发不出来。你抛弃了这个时空的观念，那么这个微尘里面就有无数的这个大千世界，无数的大千世界可以容纳在一微尘之中，这就是圆融的嘛，圆融无碍嘛。你这种圆融无碍也能够发出作用了，我们在世间你想想看哪一段事情不能成功啊。所以他这个一句啊，一尘中有尘数刹，是圆融无碍才能体会到这一句话。那么一刹中呢有难思佛，每一个刹里边呢有难以思，你想也想不到的有那么多的佛。一佛处呢，每一尊佛的那个地方啊，也有很多大众在那里集会。那么我见很眼菩提心啊，普贤菩萨讲我都能看得见，看得见也就是愿意啊，这种佛在哪里，这种说法这种大会啊，永恒的在哪里说法度化众生，言就是言这个说法了啊。菩提先生呢，这个普贤菩萨参与那个的法会，参与法会他也是劝导领导的众生也参与那个法会，就是上求下化。 肉松啊都是讲的讲这个普贤菩萨教人家度化众生，发心度化众生所得的利益。那么前面这一首颂呢，实际上重点是在这个修的这个福智，然后得这个功德藏。那么后一首颂呢，实际上你这个修福修智啊，在哪里修？修的时间有多么长？两首颂有两首颂的重点。那么我们先看这个修这个福，修这个福福智。怎么是修这个福智呢？所谓修福智啊，就是行菩萨道，你必须要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呢，你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是福报，一个是功德。普通做善事只是福报而已，但是你行菩萨道，你懂得佛法，懂得心法，你能把这个福报转化为功德，所以它能够啊，这叫福智啊，智是由功德来的。你这个得到福报能够转化为功德，你就了不起。普通人呢是度化众生呢，他不懂道理，自己功夫不到啊，人家恭维他几句，他自己觉得是啊自己一种这个觉得很功高的心就出来了，这个千万不行的，要不得的。所以这个度化众生呢，能够得福德，能够不能得福德，就看你度化众生对众生啊这个处理的如何。你要能够转化众生，不要被众生把你转了。这个怎么说呢？你要能够转化众生呢，你不管众生是他在什么地位，他是这个怎么样的人物，你要认为你是这个佛法，你拿着佛法，你要让他这个，他就是做美国的大总统也好，他就是这个全球的都是他的财产也好，在你看来啊，这个都是生死凡夫，都是有痛苦的。你基于这个出发点呢，你要转化他，让他能够领略佛法。你要不要让他有很多的很高的地位，很多的钱财，这样一来的话，你见他这样的话，就是迁就他吧，让他给你一转了，那就不行了。所以你行菩萨道，你必须要转化众生，转众生的，不能被众生转了。你这样才能够把福报转成这个功德，然后你自然就开发智慧。这就是普贤菩萨叫我们修这个福智的。这个福智啊，修的是很无尽，永恒的没有穷尽的时候。你念佛智，这个长期的，你有了定功，有了这个智慧，本身就是解脱了，不为世间法来缠缚，你就是解脱了。这样你最后得的功德藏，无尽的功德藏。无尽的功德藏啊，佛法里边呢有两种比喻，一个是叫做这个大药王树啊，那时候在这个雪山啊，这个附近的叫那个雪山啊，我们说个比喻，就说是这个喜马拉雅山嘛，那中间是有雪的，那么不一定指的那个啊，那个山上有这个药王树，药是医药啊，人有病就是要吃药嘛。普通的药啊，你哪一种药只能治哪一种病的了，那种药王树啊，好了，它任何病都能治得了的。我们众生全身都有病，你只要众生的碰到那个树啊，你眼看啊，你眼病治好了，这个耳听的耳病治好了， 身体一接触，身体任何病都治好了。你心里一想呢，哎，心里任何病也治好了，那叫药王术啊。那么得这个功德障啊，就跟得了药王术一样的。这边就表示说，这个术药王术啊，有这个比喻这个佛法了。我们得到这功德障，这个功德障的无尽的啊，佛法无边的，无边的佛法都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接触这个佛法，你拿这个佛法来度化众生，众生呢，无论是他这个接触这个眼耳鼻舌身呢，啊，意思啊，啊，这个任何这个一接触佛法，他都能够都能得到这个好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呢，身体方面也好，心理方面也好，都有痛苦啊。这些痛苦，身体病、心理的病，这些痛苦怎么呢？那世间的那些药啊，当然可以治疗，那只是一部分的，不能够彻底。这个能够彻底的治疗啊，就是佛法。世间哪一个医生只能治某一部分的病，不能治这个生死这个大病啊？生死的大病只有佛法，所以比喻这个。这个佛法讲呢，有一种宝啊，这个一种珠宝啊，叫做这个如意宝，也叫如意珠。这个如意宝，如意什么呢？这两个字啊，如意的意思，你要想什么东西，它都有什么东西，这叫如意宝。这个如意宝啊，那又不得了了。你看我们众生，任何一众生，你所希望，你这个欲望太多了。贫穷的人，他希望得到这个钱财，钱财多了愈多愈好啊，地位愈高愈好啊，那是永久没有止境的。那么这个如意宝呢，你要什么有什么，你只要得到这个如意宝的话，你所求的、所想得到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功德障啊，有这个比喻，你得了功德障，就等于啊，就如同得到了一个如意宝。那么这个一切如意啊，佛这个功德障啊。功德障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为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呢？我们见到佛就是学佛了，学佛不是佛拿很多东西给你，拿再多东西我们用完了也就没有了，就等于一个家庭里边，你是个父母啊，你个父母也真是真正要想对于你这个儿女有好处啊，你并不是说啊，我拿好多这个房地产啊，拿很多这个股票给他，这个靠不住的。你要让你的儿女受到良好的教育，让你的儿女的这个人品好，这样的话他将来自己他可以能够要什么有什么。你如果拿很多钱财给他，他就把你败掉，他还是贫穷的，没用处。所以这个学佛，我们见到佛，学了佛之后啊，我们自己所有的智慧功德开发出来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这就是如意啊。无尽功德障啊，成了佛都有这个无尽功德障，我们没成佛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得不到受用，所以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了。一句阿弥陀佛就包含这个无尽障啊。我们前面讲这个药王术，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药王术，讲这个如意宝，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如意宝。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时候啊，一切的佛理佛法都包含在这一句佛号之中。我们你各位老菩萨也都知道，你遇到任何有什么心理烦闷的时候，有什么苦恼的时候，提起一句佛号，什么都是烟消云散了。这就是一句佛号，它就有这种作用。这时候还是小作用呢，真正的作用到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那个就凭着一句佛号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呀、啊，把这个六道能够就凭这个就出去了。就功德上功德来讲的话，它的功德指的什么呢？我们学行菩萨道，一方面要拔众生的痛苦，一方面要给众生种种的安乐。那个如意那个药王术啊，就拔众生种种的一切的痛苦啊，拔苦啊。这个如意的话，众生希望得到的话，统统给他，这叫娱乐啊，八苦娱乐，这个统统都包含在功德章里面。那么后面这一首偈呢，就讲你这个修这个福智啊，就是在一尘之中，任何一尘之中就有那么多的这个那个佛刹，没佛刹就有那么，这换句话说，你把这个推敲啊，无时无处不是修行菩萨道的地方，没有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修菩萨道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间在一切众，在一切佛的众会之中，那么我见恒严菩萨行啊，永恒的，并不是说我到哪个道场了才看见佛了。那不在道场有没有？不在道场，你懂得这个普贤这个大愿的话，你见到任何都是看见佛，都有你都了解，都有佛在那里演说佛法。常常怕了，我念了念话，这个念头跑掉了。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哪里都是佛，这个念头跑到哪里去啊？跑到任何地方还是在佛的那个清净法身里边的。我们又恐怕说啊，我们这个念佛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那么遥远呢。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怎么遥远，远在哪里呀、啊？这个你把这个时空这个观念这一撤出的话，眼前就是啊，一切的时候，一切的地方，你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一吃的好，就是这个一念相应了，就不得了了。古代祖师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就在这个一念相应之中，你就见到这个佛的功德障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 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38页第四行开始，第38页第四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遍。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性广大供，敬未来劫无疲厌，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究竟清净普贤道，敬未来界常修习。刚才念的这两首颂，这个四句算是一首，念的八句呢说是两首。这两首颂啊，是讲的是供养愿，供养就是供养诸佛啊。那么什么叫供养呢？就是里边呢等一会讲的内容就知道了。一个关于供养的就有很多的功德，以及怎么样的供养，在这首颂里边呢有很详细的讲。那个愿常面见诸如来呀、这是这一句，就是愿意普贤菩萨讲啊，发这个愿呢、愿是常呢，就是是永久的、永恒的，永恒的就能够见得到、见到诸如来，一切的佛，如来就是佛的这个名号一种。那么极度佛子众围绕，这个佛，任何一尊佛都是要说法度化众生的。那么诸佛子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佛的弟子，在那大众啊围绕着佛。那么于彼皆性广大供，这个呢，这句是总的，就是就供养来讲，这句话是总说。于彼啊，对于一切的如来，一切的这个诸佛子都呢兴广大供，兴就是这个兴起来的意思啊，就是办理的意思啊，办理的广大的供，就是供养。这个广大供到什么时候呢？敬未来劫无疲厌呢？未来劫的结束，那个一个大劫的时间，我们在前面讲的很多了，没办法计算的啊，这是未来劫。那么无疲厌呢，一直没有疲劳厌足的时候啊，就是这一首这么讲。后面那一首呢是讲到啊怎么样的这个长久的时间怎么做，我们先讲前面这个四句。这个供养呢，就是拿种种的这个包括这个物品还有这个说的这个法很多啦，这个是提供出来。养是什么呢？只读养啊，养是对上对在上的啊，这个就叫做供养。比如说这个儿女对于父母提供这个物品 或者种种的这个东西都叫做供养啊，甚至于拿自己的这个给父母服务啊，做事情都叫做供养。那么我们众生学佛对于佛叫做供养，比如道场里边我们对佛供的这个花啦啊，这个焚的这个香啦，就是有香化供养。那么这个供养为什么呢？供养是普通讲啊，是供养就等于啊，你有供养就有一种这个很多的这个福报，福就是我们一般众生都是希望有福啦。这个福不是偶然来的啊，必得有因才有果啦。我们对于佛这样供养的话，当然就有福报。那么这个福报呢，就是在佛法里边讲呢，叫做一个比喻啊，叫做福田，种福田呢。什么叫种福田呢？就好像农人种田，他把这个种子啊在田里边种下去，将来就有收获的。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供养，那么这就是等于种福田了。种福田的时候啊，可是这里讲啊，广